大家好，我是奥斯卡。那我目前是台湾微软的 Azure 技术资源工程师。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个 Azure 的新功能，叫 Remote App。OK，那我们今天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Remote App 是什么东西，那它可以帮助你什么？那我们会做个简单的 demo。那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个新功能。好，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Azure Remote App。那从字面上的意思，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把你的 APP 丢到云端去执行。好，那以前 APP 要在哪里执行呢？以前 APP 可能是在您的 client 端执行，您的 Windows、您的 Mac、您的 mobile device。OK，那如果你的 client 的 resource 不够的话，你的 APP 可能就会跑得很慢。如果您的 APP license 不够的话，你可能就不能装很多台。那我们现在因为云端化，我们把这些技术都突破了。OK，好，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Remote App 的架构图。OK，Remote App 其实就是你先把 App 装到一个所谓的 Template。好，你把它装到 Template 之后，你把它上传到 Microsoft Azure，放在云端执行。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这个 APP 在云端去执行。然后我们透过 RDP 的方式，把画面传给前端 client 的 user。OK，那既然在云端的话，它势必就会结合一些 on-premise 的优点，比如说身份认证。那因为在 Microsoft 的 Azure 执行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用 on-premise 的 AD 帮它做认证，我们可以用上面的 Azure AD 去进行做认证。那么我们可以结合 on-premise 的一些资源，比如说资料夹、公用资料夹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的 APP 是可以在 Windows Server 上安装并执行的话，这个程式就可以丢到 Remote App 来。那前端的使用者他会有什么感觉呢？其实他不会有什么感觉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APP 用起来就像在他自己电脑用的是一样的。好的，那我们会从四大面向来介绍说为什么要使用 Remote App。第一个是 Cost。好。那 cost 是大家最关心的事。那我们会从 cost 怎么组成来说。第一个，如果你今天要部署一个新服务，你势必要购买新的 server，你势必要扩充你的网络流量，你势必要买一个新的 storage 来装这些所谓的虚拟机器跟你的 app。那因为你要节省空间，所以你必须要用虚拟机器，你用 hypervisor。再来，你为了要执行 app，你会买很多 license。好，那很多人因为要部署一个新服务就会头大了，因为这些每个都是成本哦，而且每个都很贵，尤其是 storage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客户现在公司有500人需要用某种绘图软体哈，那在以前的话怎么样？我必须要买500套 license，然后装在每个 client 上，不管他有没有用。OK，那如果你现在是用 Remote App 呢，我们就可以买100个 license，那 concurrent 就是100个，有需要人才能用。如果你是做 global 生意，你的工程师分3个班，那我们就可以其实最大不会成，我们可以买一个最大使用的数量，那这样就可以有效的节省 license。好，那真正的达到 pay-as-you-go 概念。第二个 security。现在如果您的公司的 IT 环境其实面临一个安全上面临一个很大的威胁，很大一部分就是，你无法防范你的病毒，你无法防范你的 client 变成一个僵尸电脑。再来是，你无法防范您的资料遗失的问题。再来是，机器也有可能遗失。如果您都用 Remote App 的话，因为 App 都是在云端的 server 执行，所以其实你不用担心你的 client 中毒或者是中僵尸电脑。你如果你是用 Remote App 的话，你的资料可以把它控制在云端的空间去存取，那你也不用担心资料遗失的问题。那因为机器遗失的话，你更不用担心，因为你的程式都是要透过 Remote App，那机器遗失的话就遗失了。那我们只要再找一台机器来，就可以在云端执行了。第三个 Deploy，好，Deploy 的话，我们目前 Remote App 支援很多的 client，包括传统的 PC 哈，那 Mac、iOS、Android，也就是说，它目前支援大部分的 client。那 Global Deploy 什么意思呢？举个例子，如果你今天啊，在阿拉伯有100个同事。在南美洲有100个同事，在亚洲有100个同事，OK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上传3种不同语言版本的 App 上去 Remote App？这样的话，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哦，这个界面很亲切，很好用。那我其实也是丢了三个 template 上去而已，非常的方便哈。再来，如果你把你的 app 全部丢到 remote 去的话，其实你的 client 哈不用装什么东西，它非常的轻便，它只要装上 OS 跟一些基本的软体就好，它剩下就可以透过 remote 来执行它所想要的功能。那再来是 hybrid cloud， 我们因为 remote app 它是组建在那个 Microsoft 云端上。OK， 所以它可以跟你的 on-premise 做一个很紧密的整合。那我们可以整合您的 AD， 整合您下面的一些 resource， 那非常方便哈。再来，以后 deploy 其实你只要专注在你的 APP 就好。以前 deploy 要注意什么？以前 deploy 要从 infra 一直建置到infra network APP， 它要管很多的事情，它要管 security， 还会焦头烂额。以后不用了，以后只要专注在 APP 上面就好了。最后 maintain， OK。如果有用 remote， 其实最重要的是管的人，他只需要专注在服务上，他不用再专注在以前的一些，比如说机房跳电、那备份、那部署、那个网络流量不够、那 client 要怎么装。哦、如果 client 有 Win 7、Win XP、Win 8、Win 8.1， 那我要怎么部署？这都很头痛。以后他只要专注在这个服务上就好。再来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是支援多版本，比如说我们可以上传三种版本不同的 app 上去 remote app， 这样无论哪种版本都可以很方便的让人使用。最后 Azure Portal 可以支援 remote app 大部分的管理工作、哦、非常方便，只要一个 portal 就可以做到大部分的上传部署管理、哦、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实现了BYOD 的精神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行来 demo 一下。各位可以看到哈，我下面为什么 PowerPoint 有两个呢？那是因为我一个 PowerPoint 是跑在云端的。那为什么我的浏览器有两个呢？那是因为我的浏览器是跑在云端的。我的这个 Notepad 加加也是两个，一个是跑在云端的。好，那这个是 Remote App 的界面哈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简洁。你只要用你的账号登进来之后，它就可以显示说你有哪些 App 可以执行哈。OK。好，那我们比较一下、哦、这个浏览器它是跑在我的本机上，所以看它 IP 是 167.220、哦、那这个浏览器是跑在 Windows Azure 机房里面，也就是说你看的 IP 不变了，它是 138.91、哦、是我们 Data Center 的 IP。 那这个 App Notepad 加加它是跑在 Remote 上，那这个 Notepad 加加是跑在我的 PC 上，那使用上的话一模一样，你不会感觉它是一个远端的 APP， 它就像是在用你本机上面的软体一样的方便。那 PowerPoint 当然可以播放，没有问题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 Remote 的界面哈。OK，Remote 在 Azure 首页的左边哈。那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说，我目前上传了一个 Remote App 的服务哈。那因为这是我自己装的 Template，OK，、okay, 我点进去看。我就可以决定说我必须要 publish 哪些服务出来。 OK， 那我目前 publish 服务是包括一些浏览器啊、 Office 啊、 Notepad 加加、 Excel。 OK， 那 use access 我可以结合 on-premise 的 AD， 或者是我在上面建立说有哪些账号可以来使用我的 APP， 那其实都在一个 portal 就可以管理了。我同样的我也可以看到说目前有哪些使用者正在连进来用我的 portal， 用我的 remote app，像我目前我自己来用哈，那所以我可以做什么事呢？我可以把我自己踢掉，我可以把我自己断线，我可以传一个讯息说我们现在要维护了，请你离开，哦，非常的方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您把您的 APP 丢到 remote 来执行的话，您可以不用再去烦恼您的机器、您的网络、您的 on-premise 的机房，你只要专注在你的 APP 上就好了。好，这是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各位。